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我们再继续跟张老师讲张大千，他在这个创作上，他把这个抽象和具象，他把中国跟西方啊，他都是能够，而且他能够融会贯通。但我能够从你的纪录片里头看到哈，他这个融会贯通，他不一定不是就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其实呢，他这个过程呢，你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知道他的辉煌就是在欧洲的哈，这个十年哈，也是他的海外34年漂泊后半生黄金的十年，实际上是在欧洲的十年。但这个欧洲的十年是 overlap， 实际上就是他在巴西的时候，他在巴西。所以我在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说如果说巴西是张大千生活的桃花源，那么巴黎就是张大千艺术的竞技场。因为张大千还有一个，他还带着使命出来的，他不仅仅满足于我就生活在桃花源里面吃着大千鸡了，他还有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呢，就是他要让西方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东方艺术为何如耳。这个是他自己的原话哈，他给那个，我就是上次说给张群给他这个老长兄的信里面就写到这个，他有这样一个，一直有这样一个使命，然后呢他在，所以为什么我就说这也是我最后为什么取了一方他那个上千方的哈那个印章里面这个不负古人告后人，他是带着使命出来的。这一点我就是觉得他其实更胜过苏东坡一筹。苏东坡可以是就是
潇洒，
我觉得苏东坡呢，对，可以潇洒走天涯，就他可以把一个人生活得非常淋漓尽致，但是他是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这个愿望哈，因为他是被贬。这样你要知道，苏东坡是被贬，从黄州、惠州、儋州，张大千是自我贬，自我流放，
自贬，对。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张大千他为什么要流落到这个异国他乡那么遥远的地方？就说其实他自己面就觉得他这骨子里面，他我们说了，他什么都能变哈，他能把他这个整个的画哈，能从小放大到无限，然后呢又从这个具象又抽象到无限，但是有一种东西它是不变的，而且这个东西它到死都不变，它一出一辈子也不变的，真的就是为什么呢？但是这个东西又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了哈，为什么你什么都能变，怎么就自己那身长袍和那个帽子就不能变呢？这个又觉得是实际上是，而且它所有的画里面一定有诗书画印。不管他抽象到什么地方，因为这个是他认为他自己这一辈子他贯穿到他一生的他不变的东西，他要带到西方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东方文化的精髓、而且他不怕你看不懂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很怕的。你说我们要学外语，我们一来干嘛要学人家英语呢？因为我怕人家听不懂，对不 对？我们恨不得连名儿都改了。
对对 对，
我还叫过一段时间的 Wendy， 你记得吗？所以呢，这种东西最后连名儿都改了。张大千别说不改名儿了哈，你看看他提名叫蜀人张大千，他都不说我是巴人，他说巴人画巴语哈，他说巴人画巴语，他不巴人，那我巴西人，但是我画的是巴语，是四川的话。
不，他是巴山人嘛，他应该是不是那个巴字？
巴其实就是巴蜀嘛，
巴蜀，对对，巴蜀的巴
就是巴蜀，所以他是巴人画过巴语。然后呢，但是他提名永远在那个时候，你看他在巴西所有的画，但是在西方的话，蜀人巴张大千，
蜀人
他永远忘不了他这个蜀人
巴蜀。
而且呢，这种吧，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变的啊，什么东西可以变的，就是他什么都能变。而且呢，他这个人呢，也是，他就觉得这个世间本来他就觉得这是没有 border 嘛，他没有界限。他说那就说我觉得重要的你可以接受我，你觉得好的我会融汇你。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气魄，这是很难得的，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了不起，了不起。好，我们还得再进一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上文书咱们聊到这个张大千，他在创作上是 在任何地方哈，在不光是在艺术上，在生活上，在居住这个环境上等等，都是有这个无限的创造力。这样的人呢，其实真是少，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毕加索，他也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这种人他也长寿，他就在活到70岁、80岁，那毕加索他好像说90多岁，他还是在这个一直保持这种蓬勃旺盛这种创作精神，这个相当不得了。那你就是张大千，他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他又有自己艺术者本身上的这种逐渐的这个东西，你叫融合也好，是他自己的逐渐这个升华和这个向上也好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他这个你看他的作品，他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条线，是一直在向前
非常清楚，非常对，
向内创新的。
他是
你说
是其实这个就是跟我觉得这个，所以他走出来，我觉得如果说他不受西方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他实际上，而且真正一个好的艺术家，他就像一个
海绵
一样，
对，
知道吧？他绝对是一个吸收所有的东西，看到所有的东西。因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他实际上是特别有观察力的，所以任何细微的点滴，他都能融为自己，然后能够最后融会贯通，然后把它再表达出来。我觉得张大千在这里面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最会借鉴的，而且他会把它融为是自己的，你知道吧？你看不出来，哎，他是抄谁的？有人说，所以为什么他儿子张保罗就说，哎，说是因为我父亲见了毕加索，所以他变了，他这个是简直是对他的
侮辱，
说是 insulting 哈，就是对他的侮辱。这个其实你就明白，因为张大千他不是借了一个，你知道吧？他那上面，有毕加索没错，他可能还有无限的各种各样的人的他的所有的这些在西方对他的冲击力哈，所以他最后。其实中国的山水，你要看张大千早期的山水，那基本上是以黑白为主的，要不就是传统的那种青绿，但是他是没有那种到了欧洲看到瑞士雪山的时候，瑞士我们知道在欧洲的那个山水，那是纯粹的蓝，纯粹的蓝天碧海的那种感觉，所以张大千就真的是在那上面，他是有一个冲击力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的，而且他是有这种感觉能把它表达出来的。
对，我你说，
但是并不是，
就他那个绿，他那个蓝和绿啊，就我其实是隔着一层电视机啊，因为没有见过真迹，真的是有冲击力。
你要看到那个太震撼了，
对呀、啊，
非常震撼，非常震撼。
而且他的这个 media， 就他的这个他这个媒介啊，用这么之难，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震撼。因为就刚才我说你要画油画，你说啊这个蓝你放点不行的话，我下次再改啊。他那东西就一下，就北京人讲话就一下一，但是他就有那种，既有那个观察到之后，他有那个吸收之后，他有那个胆量去把它附注到他的行动中，把它展现在他的画面上，这个了不起。
对，而且。他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临摹呀，或者这种我觉得张大千呢，他能融，因为他自己有太深厚的这个艺术的功力了。你知道中国的这个画家里面有多少个人，有几个人全部临摹过这个敦煌的画啊，你知道敦煌的整个的这个洞窟，因为敦煌的洞窟呢，其实给张大千，我觉得哈，就是他其实奠定了一个画大画的一个基础，因为他当时是1:1的临摹，那敦煌的洞窟是顶天立地的，
对，
那都是大画，那都是大画，所以呢，所以张大千是首先是他不惧怕，就说画大画，因为他有这个经历。然后呢，再加上他如果看到了这个世界这个打开的这样一个。这个整个一个这个世界哈，因为他那个时候60年代50、60年代正是这个西方这个超现实主义哈，这个后现代啊，
对对对对，
这个什么 abstract 这个 surrealism 就是更最辉煌的时候，所以你说他能够在那样一个范畴之内，他没有无动于衷嘛？那当然肯定是不可能，而且再加上他最终，我觉得我最欣赏的是他跟 安德烈·马松的这个对话。
嗯，
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 sincere， 然后特别 genuine 的一个 dialogue， 而且这个 dialogue， 这个是我觉得也是绝无仅有的。它不是说东西方打擂台，你知道吧？它是一个相互之间东西方的一个学习、一个融合，而且对对方的。就是这种尊重啊，哈，对对方的抬举啊，
对彼此的尊重，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安迪·莫森当年是非常有名的，在巴黎的这个surrealist
巨匠，对
这个艺术家，
嗯，
对。然后他呢，就是说我今天跟你对话，我就想要跟你学习的。然后呢，他就说我非常欣赏这个中国的绘画，这中国国画里面的。这种流动哈，这种气韵生动啊，这种水墨的流动，他说油画里面没有，他们检讨的是我们的没有，你的有。张大千就说，我其实最欣赏的是你油画里面那个颜色的色彩的纯粹啊，那个厚重啊，那个 texture。你看，其实两个人中间都学了，然后呢，最终呢，他们达到了一个合一的东西。他说，当张大千在画这个荷花的时候，他自己就变成了荷花。然后张大千马上对话说，其实当一个艺术家进入一个创作的状态的时候，他就是上帝。哎，你说他这种境界的交流，这个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神，真的是。我是觉得当我看到这个对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这个片子可以结束了。在前面的所有的，我都觉得他的艺术上我一直拿不准张大千他一生这个后半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诠释。当我看到这个对话的时候，完全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高的、最好的一个诠释。而且这个真的也是这个片子的 the main message， 就是后来当张大千最后自己也说，他说因为这个哎，这都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东西方到了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没有区别。他就说他用油画的可以画我的国画，我用我的可以画你的。所谓的国画和油画之分，他说在低级的艺术上，你可以为了归纳方便，你说这个你画的是这个，你画的是这个。但实际上艺术到了最高的进度，你看他跟安德烈马松的这个对方的这个理解，是一个哲学理念上的境界，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艺术的一个形式和技巧的概念。
其实就是这么说啊，我们稍微展开一点，这两位艺术大师、艺术巨匠他们的对话呢，其实应该在全世界啊，我们什么地方只要有这个文化的交流，有这个互相之间有任何啊，都是应该有这个态度，而不是反过来什么打压呀，什么这个什么对
立
啊，对
啊，
对啊，对。好，我们还得再，我们对不起，我们还得再先这个卖一下这个各个华人超市里面的这个火鸡，不是火鸡，叫什么龙虾等等，我们然后再回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
不是大千鸡，
都不是大千鸡，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介绍大千鸡怎么做。等一下，我们回来之后。OK， 好，刚才我们讲到张大千和法国，这个艺术巨匠他们之间这种交流是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奉为楷模的，就是在世界上任何文化上的交流，或者是国与国之间，或者是民族与民族之间，都是应该取长补短，而不是反过来，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际上现在，对，实际上现在人这个大家经常是反过来，这个非常遗憾。我在这个跟你聊天的过程中，我也知道，张大千他的作品呢，不是流失，而是就他在巴西的时候啊，他确实是有些时候，他比方说他的医生啊，日本医生啊等等，他就送人家几幅画，然后他到了被某些这个当地这种收藏家收藏他的画，但是呢。巴西人、南美人也完全就有将近半个世纪时间之内都不知道这些画实际上是价值连城，比他们那个存画那个小镇可能全镇都卖了，都不如张大千的画本身。这些故事小故事，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
嗯，对，这里面就是整个这个12年的寻找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处处充满很多很多传奇哈。
嗯，
我觉得这个像这个小镇里面收藏的，我就把它当作是我们刚刚过这个 Easter 哈，我就觉得好像是张大千埋藏在巴西的两个彩蛋，要等半个多世纪以后 等人来找，然后呢可能还得这人还得是中国人，还知道他的这个 message 是什么，因为他里面这个蛋里头有个 secret message。
嗯
嗯，这个巴西人自己不一定能看得懂，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是冥冥之中，这个好像我这个寻找必定就是还是带着这样一个 mission 哈，还是带着一个使命走出来的。张大千带着他的使命出来了，我也带着我的一个使命来寻找张大千的这个寻找。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特别不解的一件事儿，因为我就说在从我2015年开始，我连续其实每隔一年我都会去趟巴西，我去巴西的这个频率比我回北京回家的这个去中国的频率还高。原因呢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发现，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发现，所以都让我特别特别震惊。但是有一点呢，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样，张大千的后半生有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是在巴西度过的。那么如果说在欧洲的期间，欧洲的10年哈，从56年到66年，那他其实巴黎有很多他的画啊，吉美博物馆啊 ，Gimet， 或者说那个 Sanusky 啊，然后呢 Modern Art Museum 还给他做了展览，然后他去了 German， 就什么 UK 啊，就是什么伦敦啊，就这些地方，他连那个布达佩斯都做过展览。所以这些呢都有他的画，但是恰恰我就在想说，那怎么我到了巴西，到了这么圣保罗最重要的博物馆，就是他的 Modern Art 这个博物馆哈，这个当年这也都是四大这个做双年展的重要的博物馆之一，那怎么就没有一幅张大千的画哈？他的常设的长存的这个博物馆有毕加索哈，有马蒂斯啊，有这些，但是真的是没有一个东方艺术家的画。那我就其实就一直这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件事。我说不可能吧，我就觉得是他这是活了这个20年，那连普通的老百姓手上都有张大千的画，怎么能够博物馆没有？而且他不是没有做过展览，他是做过很多展览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直是我的问题。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在我这个奇遇中，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因为我最后是在两个非常小的这个博物馆，可以就当做是regional 的博物馆吧，就怎么说，它那是一个，假如说现在它是在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哈，就像是
县城，
现在
地区，
对对对，像一个很像这么像我们这边像 Napa 哈 ，Napa 的gallery 里面有一个哈，这个酒庄的，或者说在什么 Fresno 的一个什么 Lancaster 的这个这 gallery 里面有，它几乎相当于，因为巴西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它有里约哈，有圣保罗，有很重要的这种大城市，但是这两个恰恰是在就是你想就是旅游的人外界的人想都不会想要去的地方。恰恰存着张大千两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彩蛋，就我说的其中就是一个桃源图。你知道桃源图是张大千一生生命中追求的这个一个理念哈，他因为他坚信这个东西，而且他坚信这个桃源图可以是在世界的天涯海角，而且他证实了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桃源图。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顶峰时期的代表作瑞士雪山，你要去查他的瑞士雪山都是价值连城的，因为瑞士雪山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因为他是到了瑞士雪山才有这样的对这个整个这个色彩的认知，他的真正的泼彩啊，泼墨不稀奇，但是泼彩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所以呢这两幅这么重要的画竟然藏在就是这个就 Lancaster 的这个 gallery 里面和这个 Napa 的 museum 里面哈，这真的是这样，这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是后面呢我又觉得是 make perfect sense。因为首先呢张大千深知巴西不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至少一直到现在哈，我觉得现在慢慢巴西跟中国就是建了交了友好关系，大概知道说哎东方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在50年代，在半个世纪以前，他完全不知道。你想，他都没有中国人，他有一些日本的后裔在那儿，中国有一些商人在那儿。但是你要说让了解东方的艺术，那对于说我们去就是中国去了解这个。他 卡西提的艺术，或者说什么印第安的艺术，那就或者是印加的艺术，那没什么区别。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可能，英卡的这个哈，这个他们作为南美可能更熟悉一点，
更熟悉。
相反，你要说你让他去了解中国的国画，那几乎就是太遥远了。嗯、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是我是觉得他没有能力鉴别张大千的这个画的价值，张大千也知道。他们没有，但是张大千为什么还会留下两个这么宝贵的？如果这两幅画没有出来，如果一旦要到了拍卖行，绝对是价值连城，没准是超过了这个几千万。
对，
这个江山万里图，因为这里面的它的意义太大了，它还不仅仅是它的画的这个本身的这个 quality 这个质量哈，
嗯，
因为它里面的内涵太重要了。这个没有任何一幅画现在出来，任何一幅画可以有这样的代表作。你知道张大千82年在他临死前的一天，临死前的一年，82年画的桃源图是卖了2.7亿港币的哈，你做这个 math 哈 ，you have better math than I do， 你知道这个是当时，但是如果说知道说对，那个是他已经要告别人世了，那个上面那个题词是错传人景有桃源，这个是他其实是调侃他，因为他是 ready to go， ready to leave， 但是你那个时候如果这幅画是2.7亿的话，你知道他辉煌时期他人就在。桃花源里的这幅画会有多大的价值？
哇！
你知道，这是他的他整个心境、他的意境达到最高潮的时候，顶峰时期。
就82年的2.7亿，如果是算上通货膨胀，现在过了40年了，那就不得了了，就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应该。那你说的是？
他八二年，他是82年画的，
嗯、
但是呢，
拍卖
那个桃源图，刘一谦买的，大概是。
2000年，
对，那但是也是不10年前吧？
对，
10年前啊，
对，他这个这两幅画，我记得他，你说他是，被有一幅是被放在什么宗教监狱里面是吧？
啊，对，这个这两幅画画的，就是因为他们存在两个完全这些两个地方完全不知道这个画的价值，所以才能、我就说才能保存到今天。
所以你告你当地人知道这个东西价值连城之后，是不是有任何保？就你是怎么告诉他们的？
对，
他们不知道啊，
这个、
就是
这个我都这都不是我能够左右的哈。这个呢，当然我能听到这个消息，是因为就说，当然我是被巴西的这个记者就是介绍说这个有可
能
张大千的作品，因为他们在他们的catalog里面，他们不确定这两幅画是张大千的作品。有一幅就是桃源图，基本上我去的时候他们基本上知道这是确认了，所以呢他们已经就是这个馆长哈，就是那个 Flasso， 他已经在介绍这幅作品，但是呢他们已经把这个好好的保护住，那个还算是个有一点点规模，虽然也不大，一个博物馆里面他们已经保护。另外一个我说在监狱，其实就在地下室的那幅画是完全，我相信这个馆长知道它很重要了，现在知道了，但是呢怎么保护不知道，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其中给我的一个请求是让我给他拍，把这个画拍张照片，因为他们在这么长的漫长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没做过 catalog 啊，也没有做过画册，所以也没有一个好的这幅画的照片。他们的这些照片，他的张大千的画就像他其他的画一样，都已经堆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堆在那。他们以为是一个什么日本人，或者是一个什么不知名的一个什么亚洲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幅画的。就是来龙去脉，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神奇，就是说其实就是我去的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之所以这个故事很神奇，就是说我去的时候其实巴西还没有 ready， 因为这幅画他们不知道怎么保存，所以他们还没有 ready 说要把这幅画公之于众，让巴西人知道，因为让他们知道这个价值，其实他们可能还没有 ready。
对，就是我要是这个突然有人告诉我说你家后院有3吨黄金，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我怕，我会处处怕别人这来偷。好，我们还得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刚才我说广告之前我说，如果谁突然有人告诉你，哎，你家后院那个那大标是3吨黄金，那我相信谁都会一惊一乍，或者是八惊十乍。那我想请问张老师，当你告诉这些，或者你向这些当地巴西这些 小镇上的这些博物馆也好啊，这些负责人跟他们说，哎，你们这个小镇加在一起，可能都不如这一幅画值钱，他们怎么反应的？
这个其实他们当时肯定还没有完全没有，还不一定有这个概念，所以这里面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这冥冥之中啊，有很多东西是张大千安排的哈。因为我是觉得首先这两幅很重要的画，就是这基本上就是张大千在巴西的两幅最重要的代表作了啊。张大千是留在了巴西，张大千这两幅画是张大千也没有卖哈，张大千也没有拿到欧洲去展览，而且这相反，张大千就留到了这里，这个巴西。所以呢，我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it's 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 哈，为什么这两幅画留下来了哈？首先呢，老实讲，如果这个博物馆如果是圣保罗博物馆或者说里约，他们分分钟都可以查到这幅画的价钱。因为在我就说2016年这个桃源图就是已经张大千1982年画的已经卖了2.7亿
了，对，
他们手上的这个桃源图一定不会比那个少，因为张大千在巴西画的1966年是张大千艺术上最辉煌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是泼墨泼彩的，他最后到老的时候他有点回归了，所以那个桃源图还相对比较传统的，已经都卖了2.7亿。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博物馆的嗅觉是还是相对比较灵敏的，大的博物馆
大型的，对，
一定知道，而且可能这幅画就卖了，就换句话说这幅画可能就永远就已经不在巴西了，就如果他们大的博物馆知道这两幅画的话，
太可能了。
因为呢，其实张大千当年在61年做了一个，就是他其实你想61年他的那个泼墨的聚合图哈，他当然他展览虽然聚合图是有一幅是巨大的一面墙，那其实还有几幅小的，其中有一幅就是纽约的这个就是 MoMA 就买了，但是后来就卖了呀，他们就是把它卖了，这个实际上是不应该的，按道理博物馆你不应该卖画，因为只有博物馆的画你观众普通人才能够看到哈，不是只有收藏家才能看到，所以博物馆有博物馆的一个功能，重要的功能是你要收藏 masterpiece， 所以这个是在很多在包括美国的一些 art scholar 是有对这个是有争议的，他们觉得你作为一个 MoMA 作为一个，而且他当时卖的很其实卖给张大千的话还算是很贵的，14万美金，当然张大千只拿了一半哈，因为剩下的一半被中间人给拿走了，所以 anyway， 但是这个是当时是1961年，所以你想吧，16万美金当年在就说就算张大千拿了一半8万，你想在巴西生活个7、8年应该不是个问题吧，这个那个是吧，这个是半个世纪前，但是 anyway， 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两幅画，所以这两幅画呢就是真的是价值连城的画，我就说2016年桃源图大家已经知道他已经在苏富比卖了这个2.7亿了，那这个在巴西的这个桃源图一定不会比他差，一定会比他高，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我去的时候是2018年，那这个时候桃源图已经是出来的哈，然后呢这个但是这个瑞士雪山呢在这个小镇上是不太知道的，这个2003年大概是2018年才知道，就说啊，这幅画也是张大千的，而且是瑞士雪山，但是他们也就我就说这个他们不确定，所以这个记者把我叫过去，因为里面有张大千，我就是张大千永远都会有诗书画印，他有他的书法，有他的印章，有他提的款儿，那是丙午年，那就是1966年，所以呢那个时候反正我那没得说了，那就是张大千的画，但是呢这个所以你想想这里面真正知道这是张大千的画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记者，那还是说因为我去了以后我们
确认
这是，但是这个馆长都不确定你看到那个馆长啊，你看到他的，所以呢这里面他其实当然最后是经过确认以后他们，所以这个很非常有意思的，这有一个就是背后的故事哈，就是其实因为它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是我拍完了巴西，拍完了圣保罗，拍完了巴德园，拍完了这个 Porto Alegre 就是南部的这个城市，拍完了阿根廷，拍完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曼多萨，最后我又绕回来巴西，再去回圣保罗之前， 我去的这个奥林德这个小小的小镇，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兰卡斯特这个地儿。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就是很奇怪，因为他也是一个要单独买这个国内的这个机票，所以全都买完了以后，我们到了开始入进 gate 哈，就等我马上要登机了，每个人都拿了登机牌，就说这是最后一站了，我们这个马屁 shoot 了，完了以后就各奔东西了。所以呢，大家都还挺高兴的，一路上都还挺顺的。然后就天天该开始登机了，我是先进去的。然后我在巴西，在圣保罗带来的一个摄影，一个录音师，哎，他们就给被拦住了。我当时觉得特奇怪，我说，哎，我们都有这个 boarding pass， 而且都是挨着的，连那个位置好像都挨着的。那怎么他们？哎，他们说他们俩的机票是明天的。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我同时买的，同时换的登机牌。等我再一看他的登机牌果然是明天的，这也是特奇怪的
事。齐了这个事，
一般都是提前3个小时换登机牌的哈，怎么能他这个提前30个小时换登机牌，这也特奇怪。那我也没办法，人家就是不让他们俩进呢、啊。
嗯，
这两个是巴西人，后来我只能的解释，我就觉得哎，张大千妈一定觉得这个还不到时候让其他的巴西人知道这样一个 secret， 这个还是一个彩蛋，这个 message 呢。就只能让我来最后把它、对，我就觉得我就像一个 messenger 一样哈，所以在那我也很奇葩，我也很那个纠结，因为我只带了一个我的那个相机，我的那个5D去了，因为我的机器呢，我这回是雇了一个摄影师，所以我的
机器
变成副机了。对，然后但是呢，我这个现在没办法，我就拿着这个机器自拍、自导、自演，就是反正全是我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冥冥之中，我觉得是有安排，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迫使我开始，就真的我是只跟张大千来对话，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人跟我交流，因为他们都说葡萄牙语嘛，当然记者说一点英语，但是这个时候我要让我思考的就是说张大千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呢？因为我是没有，我这个机器、当时非常纠结的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拍这张照片，因为它是一个玻璃，
他不敢从玻璃后面拿出来，是不是？
对，我走到哪儿我都没有办法避除这个反光。所以当时我的那个感受哈，我就跟就是我的像旁白里面说的，我说我就觉得我就像时空穿越一样，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一幅画，就在这个瑞士雪山，在这个热带的这个巴西的热带雨林里面穿梭流动，那个光影啊，就是在那跳动，就是这种感觉，就是 totally like a joke， 是不是？我就这么一个，这本来你想想，要是在苏富比的话，那就是多少个 guard 要是带着白手套，
多少个保安的，对，
小心翼翼的捧着如获至宝，怎么能让他们一会儿上台阶，一会儿下台阶，一会儿上地下室，一会儿在树丛里
抬着扛着，对。
我说太荒谬了！我说这个事，我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这里我张大千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呢？所以我对着我在拍的时候，当然在那个时候就说只有到地下室去了，因为只有地下室是没有影子的，但是那个
光线
还是有影子，你知道吧？这个影子永远在那，那是什么影子？是我的影子
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刹那，我跟张大千对视，我就想你到底要让我做什么？当然最后呢，我就说那就让我自己消失吧。我就最后一块黑布把我自己蒙上，把这画算是拍下来了。但是呢，我临走的时候，我呢看了一眼，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画廊里面哈，以唯一的一条长板凳木凳，下面有一只猫。我就说 everything must be 张大千留在这里面一定有他的意义。我就说这是张大千要留给他这个海外故乡的答谢之礼，这幅画是属于这个故乡的，这个故土的。所以这也是我希望我这个彩蛋希望给大家的一个 message， 这么重要的东西张大千希望他留下来。
明白，就是技术上说他们因为这个中国的这种宣纸，我不知道这是 rice paper 啊，他放在
对
这个玻璃后面放了半个世纪，他们不敢往外拿，是不是？他们怕拿出来，所以他你必须隔着玻璃拍这个东西，是吧？
没错，其实这个呢还是好事儿，因为你想想，因为我们以前中国很多是裱完了以后上卷轴，
对。
但是恰恰这幅画呢，裱完了以后放到镜框里面，反正反而是保护好了，保存好了，因为你要卷轴的话，它要潮
啊，
它就会。这个对，反正会长毛啊，会什么？因为巴西是很那个潮，但是镜框呢，相反，反而还保存的好。但是所谓的好呢，就是这个它是不是跟这个玻璃贴在一起了，你也很难讲。 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他们也不敢打开，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但是那个玻璃经过半个世纪，它就还是没有那么那么 clear 哈，它的那还是毛有点毛的那种。
明白。那我们还有大概还有几分钟再要进广告。那但是你跟我大家讲一下，就是他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好像残废的收藏家，在从张大千手里，
对，
张大千给送是给了他卖给他的哈，这我们不知道，
是
他收藏的，
是给他或者是他叫 Assis Bright， 就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么说吧，他就像是一个巴西的一个李嘉诚一样，
哦，
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爱好，就是他要收藏，他是喜欢艺术的，他收藏画。
OK。
然后呢，在他跟张大千呢，因为张大千在60年代在巴西也做画，所以他们在一起，他是欣赏，他是非常欣赏张大千的画的。
哦。
所以这是张大千送给他的呢，或者是他买的呢？这个具体的这不太清楚，
是不重要，
但是这是他收藏的，对，两幅画，而且也不多啊，就这两幅，而且就。而且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在 regional museum 里面，这要放到一地方的这个博物馆啊画廊里面，而且是他是强调不用这个要发展巴西的艺术，尤其是这种而且他每个这种地方的 museum 应该有一种，又应该有 masterpiece，就应该有重要的画作啊，应该有，假如说毕加索的画，那不能说你都是一些 mediocre 农民画家，那就他有这样一番情怀，就是要让这个整个的巴西的这个艺术的素养啊，欣赏的素养能够提升，这个是也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就这个收藏家是吧？
对，
了不起。我们刚才讲到这两幅传世之作，张大千的在登峰艺术上登峰造极的艺术上这个艺术这个精品啊，这个在巴西是被一个当地的一个收藏家，应该是很大的收藏家，他为了对他就不希望这个东西能到去到什么像圣保罗这种地方，他专门就为了能够让地方的这些收藏民间的收藏能够更丰富。所以他把这两个幅作品留在了这个小地方，是吧？叫你说 Olinda 这个地方，是吧？不光是这一幅在 Olinda， 对对，两个地方。
对，
这两幅画都是这个收藏家的吗？还是说只有一幅
是？都是他的
，是吧？
啊，对，一幅你说他的名字要缩短的话叫 Chantal， 就是 Chantal， 就是 Chateau Brand，就是 Chantal Brand。
OK，
他叫 Assis Chantal Brand， 他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一般在巴西的话，这个、就如雷贯耳，就像说他们听到这个李嘉诚，什么林百里，林百里是中国的收藏家，最大的收藏家，就当然他是台湾人，但是就是同样的级别的，但是他呢是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其实自己又是律师啊，又是一个非常一个。富甲一商的一方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当然很重要。他一个 politician， 他也是，反正他是一个 lawyer， 他也是 diplomat， 就但是这个人就是非常博学多才的一个人，所以他非常赏识张大千的画。
那你确认这一幅画，这个瑞士雪山这幅画是张大千之后，那当地刚才我问哈，就是当地这些小镇上官员，他们是你知道现在他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吗？还有没有什么纠纷？就是说三吨黄金在后院，
现在这个地方就关了。其实当时我还跟这个记者，我们俩还在探讨这个事儿。我就首先说，我说这个太危险了哈，我说我这个，
对呀，
我说这个片子出来，我说你要再写个文章出来，这个小镇可能就会挤满了人。其实老实讲，我这个片子当年就是这一次在苏富比在给苏富比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完了，他说这回可能是会有一票中国人会飞奔到这个小镇上去把这个镇都买了，
对，
这个是他们第一个反应。这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搞拍卖的，知道这个价值是多少，所以呢，我们当时我也在跟我说，其实这个事情现在反而是应该让这个博物馆知道了哈，这个圣保罗的大的博物馆要知道，要把这个画 拿回去赶快的去修复一下，要把它确实是要重新修复一下，但是这个小镇是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这也是一个手续啊，各方面比较繁杂的，就不知道。但是现在据说这个奥琳达这个县城的博物馆已经关了。就是已经不对外开放了，对，因为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其实也希望我这个片子呢，就虽然我的片子，对，呀，把这个一个 secret 给暴露了，
对，
但是呢，我也希望说，其实我觉得冥冥之中，我觉得张大千留下这么两幅，而且不多，就两幅最重要的画，真的是他是想要，也是要留给这个海外故乡的。
对，
这两幅重要。
我刚才要说，就是这个Olinda这个小镇关了之后，它应该挂牌叫“此地有金三万两”
。
所以大家
谢谢，
谢谢参观。
没错，对，是这么一会儿。对，估计这个从此以后，因为我这个片子最后在因为在圣保罗在这个博物馆不是在这个电影节，因为放了嘛，所以呢，首先反应就是摩吉，因为这个圣保罗国际电影节而闻名世界，因为摩吉本身是他那个县城，所以这个估计剩下的就是大家意识到，这其实张大千还留下两个宝贝，但是我希望我这个 message 可以就是传达出来，其实张大千对巴西的这份心意哈，我就。所以我觉得冥冥之中，为什么这个片子反而是在一个像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变成了一个世界首映呢？因为我投片子 submission 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会是算是首映，哪个能不能得奖，这些都不取决于我。但是冥冥之中，这些好像就已经这样安排了，就是而且是，对，在圣保罗，在这个圣保罗最重要的这个巴西最大的这个电影节，然后这个不仅仅是放映了哈，而且是得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奖项，然后还回到了版摩吉，对，然后也是圆了我一个梦，就圆了我一个夙愿吧，就算是把这个 circle 12年的 circle 一个轮回算是完整的画了一个画圈了，画就是我到巴德园给张大千做了这场最后的放映。
对，因为大家听众可能没有听清，就是张伟民老师呢，他是把这个电影呢拿回了巴德园，就张大千在巴西的这个家园吧，然后现在已经是一片这个汪洋了，因为他被做修建水库被水淹了，但是呢张老师还是自己给张大千的巴德园，也就是张大千的实际上就是大师的灵魂啊，在巴德园呢单独的架上这个屏幕，在露天放了一场万里千寻张伟民导演的电影，这个是一个画上一个句号。那我对你是这个临离开巴西，这你那时候已经是得了奖了，还是这个在得奖之前？
其实还没有得奖，其实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得奖，
okay.
因为他这个电影节也算是他最大的电影节，他为期两个星期。我当时呢，当然也不知道得不得奖，但是他给我安排的这个场次啊，都是最好的时间，是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下午、星期日的下午，然后还有第二个星期。但是我说我第二个星期我就来不了了，我说我因为我这边就是在筹备香港的那个放映，因为只有香港这个是我是知道的，然后所以呢一个星期呢，但是马上摩羯就知道我来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就过来看这片，他说我们派车接你，他说你一定要来摩羯来放一场，所以他就把我接到从圣保罗两个半小时车程就到了摩羯。到了摩吉的，他们找了一个130年的一个老影院，然后呢就而且是上午10点，他等于说早晨一大早6点钟到我，然后开始接过去，然后放映，而且还是爆满的这么一个场景。但是真的是我在放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感动，就是说这些摩吉的这个父老乡亲啊，就是对这个片子特别 感动，很多人就过来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有的人真的就流着眼泪，就说特别特别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哈，在我们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东方的一个艺术大师在这生活了20年。然后然后摩吉呢，他的报纸马上也就登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报道，然后巴西的这个报最大的这圣保罗的报纸就出来了，就说呀，摩吉这个地方，你想他们很多人在圣保罗生活的人不知道摩吉是什么，然后呢就不知道摩吉是在哪儿，然后突然一下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是摩吉让世界，然后摩吉呢政府就很紧张，他说呀，他说我们这里英语课都不是必修的，他说这怎么接待 tourist？ 他们首先想的是这么一点，然后到那个村里呢，那就是两三千的居民，那根本就英语就根本就更是不会啊，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好多东西都是神迹，就是本来我是这个要求这个想法。听起来都是一个老实讲，都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在巴德云啊，给张大千放一场露天电影，就光是这么一个想法吧，就是非常 crazy 的一个想法，按任何人来说都觉得我有病，因为呢，所有的巴西人都知道这个地儿呢，首先是就像你说一片汪洋，然后就是说。你说在那放电影儿这个事儿，其实呢，但是我就说在这个一路哈，就是在冥冥之中这12年的过程中，我就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也有很多这样的真的是神迹发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有这样，有很多人，我就说我是像是一个。在这个 ultra marathon 哈，就是在跑这个马拉松的时候，当然我是一个人马拉松，没有地图，没有终点的这么一个马拉松，但是其实过程中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回头看，好多人就跟着我一起跑呢。有的人就是当你这个疯狂的去跑的时候，你看过阿甘吧？就是
对啊，
别人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
就是跟上
一群人跟着你一块跑。我就觉得在我这个过程中，一群人跟着我跑，其实为什么我才越跑越有劲儿？后面人有的人给我杯水，有的人陪我跑会儿，有人给我点吃的哈，有人干脆就跟我一块跑冲终点了。然后呢，我在巴西就有这样的人，所以在巴德云。就有这么一个农民的艺术家，就是我的巨大的粉丝，我们俩经常鸡同鸭讲的在 WhatsApp 上面用 Google Translate， 因为他不会英语，我也不会葡萄牙语，然后我们俩就他说他也有一个疯狂的一个梦想，他说我要在巴德云建一个3米高的张大千的一个雕像啊，这个对当地的农民也觉得这人特奇怪，因为首先就是当地人都不知道张大千是谁，但是他因为看了我的，他说我每次看一遍你的那个推了，他我都会流眼泪，他说所以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儿啊，他说张大千是我的邻居，
对啊，本来他们是对。好，我们还得再马上进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这个最后结尾，我们让张维民老师给大家讲张大千在他这个张老师的电影最后里头，他讲的是等于是对世人讲的是什么话，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大概马上要结束了，那我现在想让张伟民老师啊给大家说一下或者放一下他在他这个万里千寻这个纪录片里面中国的艺术大师张大千，他在这个电影的结束里面，他对等于是对世界啊，对大千世界啊，大千的世界，说的是什么话
？Complete, and it remains the job of the next generation to try to tell a totally global story that includes Chinese painting as integral to the history of world culture.
如果一个人想的，通通完全可以说，是光，是希望。我想找到最高的音乐唯一的音乐，因为我已经在音乐里面过去习惯了，有一个目的呢，我想最高的一句话，有一句话的话，茫茫孤山一眼没回话中国话，那个羽毛笔与胶水每次一言都会发现中国的孵化成人。
他这个，那你还是这样，我因为他第一呢，他讲的是四川内江话，一个呢，毕竟还是不太清楚，所以你给大家给用这个你自己的，你给大家等于是翻译一下吧， 他怎么说的呢？
他主要，对，他就是说呢，就是我其实前面说过，就说这个到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哈，这个没有东西方的区别。他说就是用毛笔也可以画西画哈，可以画抽象画，用这个油画笔也可以画国画。他说这个实际上艺术到了最高境界是没有界限的。然后他提到了另外一点，就是说老子哈，这个就是这个在道德经里面说到的，提到这一点就是无相之相啊。他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说其实我们这个中国的最传统里面已经知道这个
无相之相
是对，就是大象无形，
对，
大音希声，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古典哲学里面的思想。他说你想想，他说这个，所以张大千在这里面他说已经他说这个世界上哈，其实你这个无相之相，就是你把那个相哈，把那个相形的东西拿掉了，他说你其实你真正的精神就有了。他其实这里面说的是这个意思。对，
好，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今天张伟民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万里千寻》张大千的故事。我也在这里呢，替所有的听众感谢张伟民张老师。今天这个，
谢谢
好，
谢谢大兴，
哎，
谢谢两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yeah.